谢谢诗班，有福的确句是我们很喜欢的这首诗歌，也说出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赏赐给我们的是在圣灵里头有确据的，好，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有平安的确据，有喜乐的确据，在天有永恒的盼望啊，这是一会唱的会让人嗨起来的诗歌哈。好，我们今天呢要从这段约翰福音的经文呢来看看哈，耶稣基督哈是神的羔羊，神预备救赎我们世人的这个羔羊哈，羔羊会发易怒的，会生气的，所以我们认识神也要多认识这个层面哈。我们先一起把我们自己来仰望在主的面前，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段约翰福音这段经文，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所差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你全然的心意是在他生命当中来彰显，保守我们所听的，存留在心底，不随流失去。谢谢主，我们仰望这段时间，求主亲自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呢有讲过，先跟大家来这个复习一下哈，就是耶稣的脚踪。我们上次有讲到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呢行了他第一次，在加利利地区行了他第一次的这个神迹，就是什么加拿的婚宴，变水为酒，是生命本质上的改变哈。加拿婚宴就是耶稣彰显的是他来做的事情是我们会有一个本质上的改变。那接下来呢他就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了。那么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有记载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过节这件事情啊。凡犹太人的男子啊，他们都有三大节期要去朝圣的哈。例如这个逾越节哈，大概在春天三四月。然后五十天之后有一个五旬节哈，或我们叫七七丰收节。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大概是九月份八九月份九月十月看他们的历怎么走哈，犹太历。那么就有一个叫祝棚节，纪念他们在旷野啊出埃及的时候住过帐篷的哈。那么三大节期四本福音书都记载，唯独约翰福音书他讲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守节这件事情呢每年都有。也就是说耶稣他出来服事以后的三年每年都有。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讲的第一年哈，他在耶路撒冷守节。好，那么我们再看看哈，来看看这个地形图哈，红色的部分代表山地哈，我们大家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了哈。那也就是说这个区域山地呢是这个高山低谷很多的哈，如果去过圣地就知道那个走路是相当辛苦的，那个脚力要很好的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哈，大概有分过这样子的地方哈，北边在加利利湖地区叫加利利，他们就是一个行政省了哈，中间有一个行政省是撒玛利亚，然后呢再来会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圣城，然后耶路撒冷圣城是在犹大这个行政区哈，就比较南边了，再南一点就是旷野跟沙漠了哈。好，我们把这个顺序跟印象哈留在心底。我们现在来看一件事情哈，耶稣上耶路撒冷是怎么守节的？刚刚大家读的经文里头，你觉得耶稣上耶路撒冷是怎么守节啊？在你印象中，刚刚啊，我们读完经，我们来回忆一下，耶稣怎么守节？不太一样的守节，对不对？好，如果你有圣经，赶快打开来看，耶稣的守节，这一次的守节特别不一样。那么是不是他以前也守节？当然啊，耶稣是绝对是活在那个还在每年这个朝圣的这个季节里面哈。那么他这次呢是出来公开侍奉了，所以他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他在彰显启示他自己是谁哈。好了，我们先来看哈，到底是谁拆毁圣殿？因为我们刚刚那段经文里头就有讲到拆毁跟建立，有没有？好，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动词哈，谁拆毁谁建立这件事情啊。很重要啊，如果你不分辨清楚哈，你真的会被搞昏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三本福音书哈，马太马可马太马可 跟路加三本福音书里面，他们是记载耶稣呢是在最后他要受难的这个前一个礼拜哈，他进了耶路撒冷以后，第一件他记载他这件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哈。那后再往后看一点，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呢，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里面呢，他们就要抓耶稣的把柄。抓耶稣的把柄，找很多人来控告耶稣啊，来做见证。结果呢，很多在这个现场的人就说：“哦，这个人啊，就是说耶稣哈，他是拆毁圣殿还要再建起来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哈，到底是谁在拆毁圣殿？我们从看看哈，耶稣上耶路撒冷啊，过逾越节啊，刚刚是这些是经文的内容。这个节耶稣过得很不一样啊，耶稣在干嘛？如果我们从圣殿管理者的角度，我们会说耶稣是怎样的人？我们想一想，我们从圣殿管理者的角度，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捣乱乱世分子，有没有？他拿绳子做鞭，然后呢赶牛羊出殿，然后呢到处换银钱的人啊，这个兑换银钱是因为这个从罗马帝国各地哈，那时候犹太人分散世界各地，他们从各地来回到这个圣城啊，要朝拜的时候是带着各国的钱。那么兑换银钱呢，是帮助他们兑换成圣殿要用的钱，然后呢再去买哈这些献祭的这个叫做牲畜哈。那然后呢推翻这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对麦哥只是说把这些东西拿走。这些行动正在说明他的用意。他就说了一句话，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大家知道圣殿是要做什么的。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耶稣在启示他自己，这个殿是我父的殿，正在启示他自己，我父的殿，他在说自己是谁，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当权派呢就会问啊，现在这个当权派我们读经的时候会读到犹太人，但这个犹太人呢其实是很 focus on， 很聚焦在谁身上呢？当时管理圣殿的那些人身上啊，因为他们才有资格来维持秩序，然后说：“哎，你要说这些话，要做这些事，你说你是神，我父的殿嘛，你是神，那你要拿出神迹来，才有证据说你有权利这么做。”但是他们不知道，当耶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神迹了。那就是那位旧约已经预言的救赎主弥赛亚基督来到了他自己的地方，来到了这个被人用错目的了，这个圣殿被用错目的了，神要设立他的名在这个地上，显出他跟人的亲近。在旧约里头，如果我们去看建圣殿的时候的所罗门，他就说你这个殿要成为什么？祷告的殿。结果现在变成什么？贼窝。这个在如果你去看前面三本福音书对照着看的话，他就是这样子说的哈，很简单的说哈，我后面有附那个三本福音书，大约他们讲的就是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做买卖的，然后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有没有看到这个哈？大家回去我们四本福音书可以对照着看。其实呢，这个殿哈，最主要是这样子哈。圣殿能分好几层哈，有这个至圣所、圣所，然后圣所以外有外邦人的外院哈。那犹太人是可以到这个中间的至圣这个地方呢，至圣所是 祭司啊在这里做献祭的动作。那我们犹太人呢是进到里面去，外邦人是不可以的。那这个外院的部分呢，其实基本上就被这些管理的人呢就做了方便的事啊，给各地来的人行方便。那所有的这些做买卖的就充满了这个外院，这个外院是外邦人进来祷告啊，进来敬拜的地方，他们是不能进去里面的哈。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都占满了哈。你说这些我们非犹太人来到这个地方呢，怎么敬拜，怎么祷告？可能牛羊哀哀叫啊，兑换银钱拍桌子汇率不好啊，然后呢声音吵杂，心都没有预备，那么如何成为向非犹太人彰显神心意跟旨意一个敬拜的场所？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设立这个殿是要宣告他要跟借着犹太人跟世界上的人建立关系，这是人神关系。那为什么叫贼窝呢？他到时你到时他们成为贼窝。我记得耶稣讲过，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杀害毁坏，大家记得吗？贼来呢，他的用意是为了他的私心而来，所以用为私意贼窝。还有呢，破坏，你破坏了神跟人可以互相敬拜祷告建立关系的这个破坏，为了私意而破坏的这个，神要发怒的，因为你错用了，你完全把这个地方错用了，完全错用。所以我们要很了解耶稣发义怒不是针对政治立场，耶稣发义怒不是针对什么人，他针对错用了的这种心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罪。所以为什么神爱世人，可是神要什么洁净，神要除掉我们身上的罪，神除掉我们身上的罪是为了爱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很明白这件事情，当耶稣为这种错用，不符合神心意的错用而发的这个怒气是义怒，因为神是绝对的公义者，神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事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可能会把它合理化。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想，难道给人方便不对吗？难道做这些事情是有不对吗？他们没有办法牵牛羊从各地来吗？难道不对吗？不是这些事，乃是你把这件事情堵塞了，破坏了，阻碍了神的心意。什么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要想一下这个顺序，有时候在做决定，在做管理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到底是谁拆毁圣殿。其实耶稣要讲的是一个属灵的事，我的殿必作为祷告的殿。那个祷告的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种神跟人在灵里上的这种关系的建立。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是什么？沉睡的。我们信耶稣灵里复苏以后，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进入了跟神的那种最亲近的至圣的关系里面。是耶稣把我们从世界那个污秽里面怎么样带进披着义袍，披着耶稣的义袍，我们进入了至圣所，所以我们才能够说祷告，我们跟神有一种这种在圣灵里头建立的这种关系啊。弟兄姐妹，耶稣讲的是属灵的事啊，但是呢，当权派，我讲了当权派，我们来看看当权派是谁啊？当权派呢，最主要是讲到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啊，他们其实是犹太宗教体系里面的一支啊。以后我们讲到什么文士啊、法利赛人啊，什么那个，我们再来讲多一点。今天先讲这个管理圣殿的管事者哈，撒都该人。那他们呢最主要呢跟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个祭司大祭司 用了他们的名字，或者说因着他的教导叫撒都。那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可考察，但总之他们就是强调自己是跟祭司家族有关系的，是犹太教当中的一个派别。他们严守摩西五经。有人会说，牧师，这有什么不对吗？好，严守的意思要把后面的那个东西一起读进来。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什么意思啊？他们把摩西五经当作宗教规条，明白吗？他们把摩西五经严守，你的一举一动要照着摩西五经所讲的来做。他们在乎的是你宗教行为的模式。他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不相信复活以后要做什么，他也不相信有属灵的世界，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他们不相信人有灵魂。所以人只要那个模子啊，你只要那个模子对了就对了。所以摩西五经，严守摩西五经，如果加一个批评的话，那叫做什么？框，知道吗？啊，知道。但我们耶稣基督来讲摩西五经，也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哈，里面也有一个这个预言，耶稣将来会有一位救赎主的那一位啊。那他们完全对这种属灵的事完全不明白，完全不明白，所以他们很看什么？很看外边，所以他们治理圣殿啊，也是从这个角度。他们掌握宗教政治的实体，这个很难分开啊。犹太人的宗教其实就是政治，又是他们的历史，又是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是混杂在一个大包袱里面的。他既然掌握宗教圣殿的管理事情，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就有政治这件事情。他们是掌握这个实权，他们管理圣殿事务，而且是当中的既得利益者。什么叫既得利益者？他们是所有犹太教里面呢最祭司，大祭司家族嘛，地位最高，名与利最有钱，在阶级上是高高在上。他们的国家，他们没有国家，但是他们跟罗马人的关系是倾向罗马政治团体。因为什么？他希望这里不要出事情啊，这里一出事情呢，罗马人也希望这里不要出事情啊。犹太人很会搞事情哈，在当时的这个那个时代。那这个撒都该人也不想要犹太人搞事情啊，乖乖的被框着就好了啊，你们只要被模子框着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保持他的既得利益。你知道圣殿后来没有撒都该人这一派了，现在你去都没有。为什么？没有圣殿就没有撒都该人了，他们是依赖着圣殿而存在的派别。这样我们就很可以明白哈。那所以他不希望这个圣殿出事情的。简单的说，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话，他们用属世的观点，钱的啦、利益的啦、政治啦、私利啦，维持自己的名利地位啦，经营犹太人的宗教事务。大家可以抓到那个核心吗？明白吗？哎，这也让我们去想一件事。我们里面不管我们信耶稣多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撒都该人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属灵的信心、属灵的生命，会不会被我们里面活着的撒都该人一分为二？没有，完全没有属灵生命。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我们以为只要严守框子，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属灵生命的过程里面。撒都该人在我们里面这样子代表某种价值观在我们里面是有的，这对我们很大的提醒。耶稣基督直捣黄龙，先从圣殿开始，他从加利利下来到耶路撒冷， 他要洁净这个圣殿。这个洁净是什么意思啊？洁净就是把它导正哦，导正什么？回到神的目的啊里面去。他启示自己，其实耶稣洁净圣殿也是一个神迹啊。好，这位主他来到这个世上哈，他启示自己。记不记得我出埃及的时候，神也启示自己过，他带着百姓在白天是云柱，夜晚是什么？火柱。有没有？神启示自己就是一件神迹，而启示自己的方式是对那个错用的罪啊发义怒。而且他宣告他在世上的使命呢，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圣殿。哦，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让我们深深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不是我们眼睛看得见啊，也超过我们头脑所想，必须打开我们属灵的信心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好重要哦。我们来看看哦，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跟着他哈，门徒有什么反应？大家刚刚读经有没有读到门徒的反应？有没有啊？门徒的反应怎么样呢？好看，哎呀，我只能给他下一个这样的标题，叫迟钝的信心啦，哈，信心很迟钝啊。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哈。那经上记着说是讲什么经啊？啊，诗篇里面啊，诗篇里面也有预言耶稣基督，有诗篇69篇啊，诗篇69篇，那内容其实是祷告哈，上面是写这个大卫他遭苦难，无辜遭苦难，然后呢他仍然心里向神有一个敬虔的祷告，好，所以整个诗篇69篇大家回去看啊，今天实在没有办法详细进来，大家回去把它读一遍。内容是讲到一位君王无辜受苦，他有一个敬虔的祷告。那么呢，他其实也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啊，将要遭受众人无辜击打的敬虔的君王。而这个君王不是在地上的政治实体的君王，好，乃是在天上哈，神的国，他要这个带我们进入神的国哈。那69篇的第9节就讲到，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人呢，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就是引用了这一段经文哈。那为什么叫迟钝的信心呢？这跟圣灵的工作有关哈。门徒啊，耶稣刚招的门徒呢，他认识的耶稣呢，正在被啊，我记得我们最前面有开始讲到，我们认识耶稣，他们认识耶稣哈，是从圣经里头的启示，然后呢，还要跟什么耶稣基督一起生活过，而看耶稣是怎么样在这个世上活，然后经历耶稣。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那他们就开始经历耶稣。所以呢，一直到圣灵来到他们的心中，他们就会想起耶稣所走过的生命历程。哦，原来耶稣说这个话，说那个话，做这件事情，有他的启示在里面，他们才什么醒悟过来哈。他们有一个迟钝的灵哈。那迟钝的灵的证据二呢，还讲到这个哈。这些事情呢，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呢就想起他说过的话，而且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哈，信了圣经当时是旧约圣经所启示的事情哈，包括诗篇嘛哈，那还有耶稣所说的话哈，耶稣说的话呢啊，除了这个话的内容，他说他要3日要重建圣殿啊，那在预言自己什么？他要死而复活啊，3日内要复活，讲到是这个。所以呢他们不但是经历哈，真正的经历耶稣那圣灵的工作，他们更全面也更深入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们的信心得着坚固哈。那耶稣基督呢也把这个旧约以来所 启示的神的心意，要拯救世人的这些计划啊，都启示出来的。耶稣所说的话，哈，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灵是使我们想起神的话的。耶稣呢，他在这个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就跟门徒说了很多话，但是他说：“我说太多，你们都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呢，我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呢，天父就会差圣灵，会帮助我们呢理解跟神的话。好，弟兄姐妹，啊，圣灵会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也让我们经历耶稣更多。这个是我们有福的确据，对吧？啊，这就是我们在里面会有一个确据，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相信，我们也说，哎呦，很多人会跟我说，哎呀，牧师啊，你知道我现在读到哈，我们今天读到利未记了哈，开始利未记，我已经忘了前面创世记跟出埃及记了。哎，我没有叫你死背啦哈，但是你读过，你也理解过，你也真的花了心啊，求神来开启你的理解以后。哇，整本圣经这么多，你知道吗？当你的处境，当你面对啊，生活周遭的事，会面对神容许我们面对的，那都是叫我们能够经历主更多，经历主的话更多，啊，然后让我们会有那个确据。那这个会让我们想起啊，这个想起有时候是在你聚会当中，会在诗歌里面，会在听道里面，或在你在私下读经里面，你会想起明白过来。耶稣的话，神的启示啊，就是这个工作。那时候你要怎么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哎呀，你看天天是不是神迹啊？哎，你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天天都是神迹啊！哈，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让我们更深经历主的地方。所以圣灵啊，耶稣说他去哈，去到天上，复活要到天上去，差圣灵是为我们好的哈。这个是门徒的反应啊，门徒的反应，他们是迟钝的信心被建立，但是他们有没有持续？有啊，他们持续的信耶稣，虽然不明白啊，当时不明白，持续的信靠耶稣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的，要寻找的人。我们来看哈，经文这段经文的最后，刚刚我们读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某些人眼中的捣乱分子哈，啊，还有呢，他在耶路撒冷不是只待这一天，他在耶路撒冷当中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啊。经文上告诉我们，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啊，当然包括这个洁净圣殿这件事情。大家觉得事工的果效如何啊？不就是耶稣不就为这个来的吗？哎，我们要后文要接着看好不好啊？说实话，如果我们只读到这里，我们会为耶稣如果当时有民选总统这件事情，他一定当选咯。但是耶稣说他的国不在这个地上，他不是用这种政治手段。你看后面怎么说啊？有时候我们要深深思想这些话，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啊，交托啊，在别的圣经版本翻译就是信任啊，耶稣不相信这些信他名、知道他名的人啊，怎么一回事？因为好，这边两个因哦，因很重要，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也就是说他不是靠群众基础出来，明白吗？这对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属神的人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因为真正见证耶稣的是谁？是神自己。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什么意思？ 记不记得我刚开始讲，到底谁拆毁圣殿？因为在三本福音书里面，前面就记载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宗教领袖要给，要把他，要怎么讲？要用各样的方法叫耶稣杀死耶稣，好，直接这样讲，需要有一个名目，就找了人来说，作假见证，说耶稣说过他拆毁圣殿，而且要再建起来。那他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没有属灵的眼睛看见那个，而且是假见证说谎话，而那些人就是这些看见他做这件事又知道他的名相信了，我不知道他的相信是什么，但耶稣知道人心里有没有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让我们去思想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可能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没有真的很明白某些事，但是如果你今天一旦听闻真正的福音跟耶稣的使命，你绝对不会把耶稣只是拿来看神迹而已，因为神迹只是一个记号，引导我们去看见，看见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借着他，在整本圣经讲的，借着他，我们可以有永生神的生命。永生呢，我很不喜欢就讲永生单独讲，为什么？因为永生也被别人当成是，哦，以后在天上跟神跟家人我爱的人在一起，对，是，但最重要的是你跟神在一起，而那个永生不是在死后的事，那个永生是当我们信耶稣救赎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被救，我们知道我们是悖逆神的，我们知道我们被救，我们是需要被救的，我们深深渴望这样的拯救，然后我们愿意相信耶稣的拯救，而神的工作就是将那圣灵拆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能够更明白救恩，每天每时每刻圣灵耶稣基督神的话，天父上帝旨意在神的话里面彰显，三一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引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从撒都该人的境况转生命的本质，转生命的本质。弟兄姐妹，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所以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再一次，我每次讲约翰福音一定要讲这个，因为约翰福音记载了非常多的神迹，但是如果你是看神迹，你期待神迹，是耶稣绝对会行神迹，但不是仅止于神迹，神迹是一个记号，引导我们看见他那更美更善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三日内他做完这件事情，破碎自己的身体，把他的生命他的殿建立在你我的生命里头，这是信，这是福音，而那个信是会叫我们持续扩大对神的认识，持续扩大对神的更深的这种依靠，而那个生命是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因为他把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从属世的眼光转换成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信靠跟眼光。所以撒都该人没有办法信啊。我们来看主耶稣重建圣殿，他把他的圣殿建立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哦，主耶稣说他要再重建圣殿，他现在把圣殿建立在哪里啊？在哪里？在哪里？ 我知道你心里有答案，就在你我，就在你我，你我是神的殿，你我是神所建立的神的殿。耶稣预言一个神迹，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有讲到他自己将要照着圣经所预言的死后三日复活重建圣殿。所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是讲到他们把圣殿的属灵用意跟含义完全拆毁，但我三日内要再重建起来。你是神的殿吗？是，因为耶稣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圣的目的。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不但是为我们成为罪的代死替罪的羊，还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污秽，从前不认识神，还有这个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的行为，那个叫死的行为啊，没有属灵生命嘛，那些死刑，叫我们能够因为信而我们的地位，在神的面前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保了我们的人，救了我们的人，他在父神的面前呢，叫我们能够因为耶稣基督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义的地位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你我有多棒啊，没有的。那然后我们里面呢，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走一条成圣归神的道路，耶稣基督是道路，这条道路里面呢，是我们也有一条，信主以后要走的道路，可以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还可以叫做什么成圣的道路。成圣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因为呢，神所容许在我们生命当中转变我们的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帮助我们，神是帮助我们走一条，除掉，洁净我们里面的那个旧的生命，洁净我们旧的生命，除洁净这个圣殿，或者说洁净我们里面的撒都盖人，然后呢把我们的生命引导到什么？神创造这个世界，恢复神造我们该有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像耶稣基督那样。那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个生命跟应许都给我们，但是我们要跟着神一起走这条成圣的道路，而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舍己的道路，就是把我们自己更多那个旧的生命舍掉，归神，归神使用。归神使用，就是我们在出埃及里面达到的这个归耶和华为圣，有没有？我们的祭司好，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当我们被神用在神的目的里面，我们就是圣的，不是你的框架是圣的。撒都该人觉得那个什么严守摩西五经的宗教框架是圣的，他们以为是这样，错。所以耶稣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希伯来书讲到人非圣洁是不能，圣洁是不能见主的面，神是圣洁的，唯有圣洁的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入进去，我们才有办法见主的面的。那么这点事情就非常重要，这条道路里面呢，我们有没有被耶稣洁净啊？各位，我们的圣殿啊，我们的生命啊，有没有被耶稣基督来洁净啊？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哥林多书信保罗特别讲，你们是神的殿，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里面，你们的里面吗？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属于什么？他们呢恩赐很多，钱也很多，但是呢他们无法分辨什么是自己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意思，他们无法分辨，保罗说你们要靠着圣灵，你们不能顺着你自己的肉体邪情私欲，那是己，那是己要舍掉的，要被洁净的，要顺着圣灵，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有没有很严重的话？有啊，有。大家一定要记得，现在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如果我们不能，如果我们 没有办法明白这件事情，真的要好好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起责任来求主哦，主哦，主啊，我不能没有你哦，我需要你的拯救。也许圣灵在我里面，那微小的声音我是还没有听清楚，还没有听明白，但是你不要放弃我哟，我需要你哦，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引导我，我不想做那个毁坏神的殿的人哦。神的殿是圣的，什么意思？归主属，归神所用的，恢复神造这个世界跟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神的形象，跟我们被造的目的，包括对世界的使命。这个殿就是你们啊，弟兄姐妹，这话很重，也很重要。他继续讲，岂不知你们啊、哦？这句话要讲他的背景哈。哥林多教会呢，他们信主以后，哇，撒开来，觉得自由了，撒开来了哈。他觉得，哎呀，你知道记不记得那个没关系，那个有人没有来上那个上个那个蔡师母的那个分享哈。当时的这个社会流行一种观念。什么观念？属灵的是美好的，二分法哈，属灵的是美好的，身体是败坏的，身体不会做坏事没关系，只要我人属灵就好，这二分法，好，所以他们呢就这样子，他们觉得信耶稣了，哎呀，我属灵了，身子要不要紧无所谓，做什么事都没关系，所以他们犯奸淫的乱伦的。那些状况都还在，所以保罗讲这句话是特别教导这件事情。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神的圣灵的殿吗？圣灵从神而来，神跟你的身子住在一起呀、啊。而且你这整个人，神要救赎，不是只有你的灵魂，乃是我们的身体要一起复活。你要为你的身体所做的事情负责任。你不是说哦，我的灵得救了，我身体做的不关我的事，没这回事啊！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属神的人，你们是神重价买回来的人，好要在你们这个全心全人荣耀神，就是荣耀把神的这个目的彰显出来。讲到这里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祷告求神啊，让我们的身，让我们的全心全人是真的在福音，扎根在福音里面，而且活出福音那应该有的使命跟生命啊。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呢？这个成圣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哈？我们有肉体，对不对？我们有自己，我们还在这个身体里面嘛，哈，还在这个情绪、情感里面啊。我们会有私意，对不对？啊，那又有圣灵那微小的声音。那圣灵，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圣灵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我们里面也有耶稣基督的这赏赐给我们的这种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呢，会被肉体拉，会被圣灵拉。好，这边讲到这个。但是你们要什么？这两个相争。但是你们祷告求神，而且要顺着圣灵而行。当我们这就是得胜的生命哈。2023年，你给自己一个得胜的这种期许吗？就是不放纵哈，不放纵，也不随从，也不要合理化哈，也不随从哈，把自己的私意拿来合理化。你就把圣灵的声音给消灭了，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两个在那里相争，彼此为敌。他说，保罗说，我们有圣灵，我们要在属灵生命这个成圣舍己的过程里面经历神，学习什么顺服圣灵。所以我们的生命现在都在调整，去掉我们的撒都该，然后呢顺从圣灵，按神的话语、启示的话语、心意啊。如果我们平常就没有把神的话 input 输入到我们的里面，请问神真的在借着环境、借着事件在调整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如何想起神的话？没有材料啊，弟兄姐妹，圣灵在那里影响你，引导你，你没有 input， 没有库存啊。你知道我们平常哈、哦，感谢主、哦，我们可以有读经啊，一路下来读经啊，这个 input 多重要，这是我们很基本的动作啊。那个不是一个属灵的框架呢，是因为我们深知道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就有句话很重要，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那当然在律法以上，对不对？那什么叫以上跟以下？以下就是撒都该人那种情况，把神的话当作宗教条例来框自己的。好，那叫那个框自己什么？是一种宗教的行为，是一种很容易让人落入主耶稣所斥责的虚假，宗教的虚假。你当时要从生命里面活出来的景况，弟兄姐妹，你的所有的现在你活出来，当时你的那个属灵生命顺着圣灵而行，按照神的心意活出那个生命，你所做的所说的在这里，那在律法以上是超越你的行为规范那个规条的，超越那个规条的。希望我说清楚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们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的自由是超越人的眼光，超越什么很多的事情，但这个超越并不表示我们不守法，并不表示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都还守着这个行出律法的要求的敬主般的义，而是我们灵里有那种自由，我们有甘心乐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而且他会加力。当我顺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克服的是，我除了我们肉体的情欲，还有别人可能框你的眼光。那么你这时候你活出来的是超越这些事情的，所以是在律法以上，不是在以下的。但我们却不可以把这种生命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警告。但要怎么样？一个原则，用爱心，用主耶稣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种爱心，我们甘心付出，互相服侍，我们就不会像是那种一个和尚撞一个钟啊，人家不催你不做，绝对不会，你会乐意，因为里面有一个从里面发出来的主动，那是你的生命，感谢主。耶稣洁净圣殿啊，那我们也让我们更明白，我们要成为洁净的圣殿。刚刚经文有讲到，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在旧约就讲到这件事情，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啊？谁能识透这耶利米书的话？大家可能也很熟悉。这句话其实在讲的是什么？不要以为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No， 你可能还不认识自己的诡诈。唯有要被神光照，因为神真正知道万人的心。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心肺腑的。神太清楚我们了。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生命，我被洁净，你唯有从神的话语里头被光照，唯有你照对镜子，你千万不要去照那个魔镜，他会对你说谎话，你真漂亮，你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棒的人，他把你心里所想的合理化。所以呢，耶稣知道万人的心，知道我们的心，唯有主知道我们怎么相信他，怎么依靠他，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如就让主耶稣来洁净圣殿，洁净我们这个殿。你知道，我们先看下面的蓝字，哎呀，重复的话我都觉得保罗说了好多遍，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重复的话，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很重的话，但也是很重要的话。如果我们里面还有我们的撒都该人，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还有 阻碍我们跟神关系建立的这种撒都该。诶，你是不是读到每次读到这一段都自动跳过？有一些 list， 有一些清单，新旧约里面很多，新约也很多。有什么？这些你是不是都主动跳过？有行为上的，有看不见，有人家看得见的，有法律上、道德上不容许，但有里面只有神鉴察的，别人不知道的，那个都是乱源呐、啊，拆毁神的殿的。保罗在提摩太书信，提摩太书信哈，就是保罗要离世之前，他跟提摩太说的话。他说末世哈，就是越到后面，耶稣基督快来的时候，撒旦正要猖獗的时候，他在世界上的工作是相当大的哈。撒旦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是人的心啊，要留意啊。我们活在末世当中，耶稣基督快来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们活在这个当中，人的心哈、啊、有这些景况。你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神把我们差到世上去，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的人心如何，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可能都被他们影响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求神光照我们，洁净我们。神洁净我们是很重要的一段过程啊，因为那时候的人要专顾自己。哎呀，我不用讲别的。现在哈、啊，科技越文明，我们越专顾自己，每人一个手机，有没有？你仔细去看，我前两天坐了 SkyTrain 啊，到 downtown 去，我真的，一上机，一坐上，大家真的连站着的人、打瞌睡的人都还在拿着手机晃来晃去。贪字人性的本源呐、啊，夸、狂、谤读。谤读跟说谎话是同一件事，因为当你说谎，又谤读是包括到毁谤的地步，为了自己的私利，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我们没有心，对归主用这件事情不在乎，没有亲情，讲到我们越来越冷漠，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能自己控制自己，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我们要非常留意我们所处的世界啊，这是末世的人性。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耶稣洁净圣殿，你会怎么对自己期许？如果耶稣在生活当中让我们遭遇了一些事情，遇到了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赶紧回到神的心意，让我们这个殿成为什么？祷告的殿，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祷告的在主的里面，主啊，你是这个殿的主人，你来，因为我们是属主的，我们不是属自己的，让你来接近我的生命。主啊，我不明白的地方，我迟钝的地方，像门徒一样迟钝，求主你快快把我的属灵眼睛信心打开来，更多认识信靠你，使我们持续在这个福音，在这个信的上面有充足的信心，有坚定的信靠，有一个确据，是有福的确据，是从福音来的，好吗？阿们、哦、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洁净我们这个圣殿，好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爱子，他在世上的宣告启示与作为，主，我们把自己再一次的献在主的台前。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信心很迟钝，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明白你的话语上面、不够尽心尽力，但是主啊， 只要你不离不弃，让我们能够信靠你的心，在你里面得着鼓励啊，得着啊你的帮助，我们就再一次将自己的献上啊，愿每一个在你面前献上的人啊，都蒙主来悦纳，因为主你知道万人的心。谢谢主，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